好，那么今天下午呢，我跟大家就讲阿底峡尊者的品德教授叫菩萨宝曼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么讲这个课程呢，因为这个里边啊，就是他的这个论的题呢非常紧凑，然后呢他的内容呢也非常丰富，我想呢大概今天下午呢可以讲完，所以说就今天我们就讲这个。那么这样的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品德的教授就菩萨宝曼，这个呢总体上把它分成为三个，一个呢就叫做标题，再一个呢叫正义，再一个叫法，正文在法。这个标题呢就是它的名称。那么这个名称啊，原本它我可想它这个可能是一个梵文写的，因为阿底峡尊者是不是很懂藏文的，他是用梵文写的，后来呢又把它翻译成藏文，这样一来呢它的这个名称本身就是梵文的，然后翻译成藏文的。那个梵文里面它的名字叫什么呢？摩迪萨多阿巴里，摩迪萨多尼阿巴里，就这么说的。摩迪萨多尼阿巴里呢，这个是怎么说呢？玛尼阿瓦里，对，摩迪萨多玛尼阿瓦里呢，怎么说呢？它怎么形成的呢？首先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词组，第一个叫摩迪，第二个萨多，第三呢玛尼，第四个呢叫阿瓦里。那么摩迪呢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菩提，就是一切通达或者一切了如指掌的意思。萨多呢是什么的意思呢？萨多是勇敢的意思，非常勇猛勇敢，敢承担责任这样的，这叫菩提萨多，就是菩萨，对吧？汉地呢经常说菩萨，就是大乘佛教的修行者，升起菩提心的人呢叫菩萨，叫菩提萨多，是这个。那么玛尼是什么呢？玛尼本来就是拿给你，玛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宝的意思。然后呢就是阿瓦里是什么？阿瓦里就是曼的意思。这样一来呢，它就是玛尼阿瓦里，大概是这样做的。那么呢，为什么叫菩提？它就是通达呢？这个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梵文呢，如果你完全通达这个梵文的语法的时候呢，你只要记住了几百个那个字根，记住了，基本上不需要那个词典的，因为它是一个从理论的角度把它整合起来的一种语法，所以说它是非常合理的一种东西，人们呢称它为这个梵文呢称它为智者的语言，因为有智慧人的语言，它是这个。第二呢，它很复杂，所以说呢，这个布达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 boot 是通达或者在这个掌握在胸中的这样的一个字根而来的。第二呢，萨多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或者呢就是沙德里。沙德里，这个沙德里呢有两种字根的说法，一个呢就叫做能灭，还有一种呢沙德里就是能行，大概这样的一个角度。总而言之呢，它就一旦组合了它的这个字缀以后呢，它就形成了叫萨多摩迪萨多，然后呢就是玛尼，就是宝的意思，玛尼呢就是宝的意思，阿瓦里就是曼的意思，就是玛尼呢就是宝的意思，欧玛尼巴面后，这个里面玛尼呢就是宝的意思，然后呢这个里面一样也是玛尼是宝的意思，结果呢宝的曼就是菩萨宝的曼，就是阿瓦里，就是这个是曼的意思，曼的内容带有的呢就是经常呢见到两个，一个叫姆拉，一个叫阿瓦里，就两种，所以说呢大致是这样，我就把题目简单的说一下。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正题的内容。那么这个整体的内容呢总共有多少呢？可以把它分成为大概45个段落，但是呢它的偈颂呢有多少呢？以四句为一个偈的总共有27个偈颂，再加上以一句，就是多一个一句的这个27个偈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论题。那么好，那么这个里边的第一段，也就是说第一个偈颂是什么呢？太上堂君南邦西主人的解释下是你们来了帮下一大的尊重白白下是，就这一两个内容。首先就是说应断一切疑，引勤引众修行。这个里边呢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断除疑惑，第二呢就是非常勤奋精进的修行，两个内容在这个里面。那么什么叫断除疑惑呢？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信仰者呢有两种，一个就是慧根比较锋利的信仰者，再一个呢就是慧根比较钝的，就是比较愚昧的信仰者。那么这种慧根钝的人的信仰者呢，称他为随行行者，就是人家怎么说他也相信，他是没有自己太多的去观察是非真假的能力的。但是呢，佛教里面非常提倡啊，就是依理而行或者随法而行者，这个呢就是慧根非常锋利的人才会信仰，因为他先看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才会信仰。那么这叫做随理而行或者呢随法而行者。那么呢，这作为一个随法而行的修行者来说，首先必须要断除一切疑惑，让自己不明白的疑惑解了，而认为啊这的确是没问题，然后你再信仰佛教，这才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呢，在这个法句经它本身里面好像没出现，但是呢法句经的解释里面出现了一个佛所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偈颂，叫阎罗达格姆天那么就世界的为世界的莱巴达朗啊一个浪啊下雨古西门说什么呢，比丘与智者呀，当善观我欲，如念解魔经，信受非为敬。大概这个是怎么说呢，说其他的任何一个宗教里面几乎都不会提到这个问题，但唯有佛教它就会提上这个问题，说你无论是比丘还是你或还是知识分子或者知者，你应该观察我所说的话，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观察呢，比如说你要观察这个黄金是真金还是假金的时候呢，有三种办法。一个呢就是冶炼，就是把它化取出来，化了之后呢你会知道里边有非黄金的成分的话它就会掉下来的。第二呢就是解，把它切掉，切口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它的色泽好还是不好。第三个呢就磨，外面的那一层黑的呢把它磨了之后呢里面就会看到它的这个颜色，以这样的一种切的方式来看软硬，这个切的方式以这种三个方式来去观察黄金一样。你也看过这个，那么为什么他就是以这种三个方式指出来呢，佛教里边看啊，一切万事万物无非就是三种情况，一个是极容易了知的，就是显明的部分，比如说颜色啦、形状啦、声音啦，然后呢就是鼻子闻到的味道的香啦，然后舌头味道的味啦，身体触感到的这个，像这一类的，比如说直接有眼耳鼻舌身意直接能够了知的这个东西呢就叫做显意，叫恩者，就是显意。对于这个呢，用眼耳鼻舌身意的这样的种直接限量，比如说根限量、意限量，然后呢就是瑜伽限量，或者按照如果说这个唯识宗的话，他还这个里面加个自证限量等等，他这个不同的限量呢直接用来可以观察的，这个就相当于黄金啊，就是把它冶炼或者把它化掉，就这样的一个意思。这就是对一切显明的意，就是通过限量来直接观察。反是一个隐秘的理，什么叫隐秘呢？不是很容易看到的，必须通过推测或者通过推理才能知道的呢，叫做隐意。那么这种隐意呢，你通过很多种其他的方式来看，比如说我们要看这个血压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看到血压高还是低，我们只是推测血压的高还是低，拿那个仪器就是绑起来之后，那显现出来的数字，比如说80到120，那就是正常了，更高一些那就说高血压了，这个数字低一些说，其实你只是看到了一个数字而已，通过这个数字和曾经对健康人的这种和不健康人的这种数字的统计的这个综合，你去推测它到底血压高了还是低了，实际上你并没有办法用眼睛来可以看到这个血压的，对吧？以此类推，反是比较隐蔽的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的东西呢，就叫做隐意。而这种隐意呢，通过巨量的比量去或者呢探测的法和比量去这个推理的方式去了知，这是第二个，就是相当于解。第三个呢，极隐意。那么极隐意是什么意思呢？特别特别隐秘的东西，就是甚至推理都没办法推到的东西。首先看他是谁说的，然后看说这个的人他是靠谱的人呢还是不靠谱的人，他的确这一方面有足够的知识还是没有，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虽然我自己是没有能力去知道他，但是呢 像我们爱因斯坦啊，他这个发明的什么东西，因为爱因斯坦他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所以说他说的这个可靠，人们就全世界这他就确定嘛，对吧？以此类推嘛，佛所说的这个事儿，比如说善恶因果、前世和今生的这个艺术果呀，这那是很隐秘的东西，连甚至比量的角度都很难证。那么先查看清楚佛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用什么的方式知道的，那么他知道的东西是可靠还是不可靠，通过这个方式来先判定这个佛说的对还是不对，会说假话还是不会说假话，然后再判定哦他说的啊，所以说以这样呢就相当于这个魔。那么观察者呢有三种，所以说呢这叫圣教量，就是三种方式来观察。好，那么大概这个意思，这就是由此呢断出什么呢，断出内心的一切疑惑，就是不明白的东西先得到了解释了。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呢就是既然你一旦断出了疑惑之后，你一定要如理的去非常严重的去修行，因为你所得到的这个事情是牢靠的，是不变的，所以说呢你一定要非常重视的，千万不要放纵自己，大概这么个意思。下半段的这个两个记呢是什么呢，你们联络帮下一些大的尊重没办法想嘛，这个嘛就是断灰睡懈怠应常理精进，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啊我们要勤奋精进的干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有三种这个障碍。第一个障碍呢就是昏，昏就是心智不明的这种昏。第二呢就是睡，就是入睡，天天睡觉。第三呢就是懈怠。那么第一个因为是心是昏暗的，或者呢这个心智不明的，所以说呢他呀障碍你呢历历而为的修行，因为你是浑浑浊浊的，或者呢就是就是很迷惑的，所以说你是不会进入这个事情。第二个睡觉，如果你在参加了听课，但是你听课的同时呢睡着了，然后又睡着了，你是听不清楚的，所以说呢你这个是稀里糊涂的也就完事了，他就是不会得到什么收获。第三个呢就是懈怠，懈怠呢它不但是耽搁你进入正常的这个修行，而且还会把你引入到颠倒的路当中。因为懈怠里面有一个叫耽着的懈怠，还有一个叫怯懦的懈怠，其中耽着的懈怠是喜欢坏的事，这叫耽着的懈怠，就是好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他不喜欢，但是呢他喜欢坏的事情，所以说呢要断出这个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勇猛精进啊，对一切事呢就是能够勇猛精进。那么所谓的勇猛精进是什么呢，在阿毗达摩结论里面呢大致上把它分成为很多种，但是呢我就想吧就简单的说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不怯懦精进，就是说不胆怯。第二个呢不会对这坏的事情感兴趣。第三呢就是直到没有达到圆满的结果为止绝不放弃，从这三个角度来讲的话更简单一些。好，这是第一个寄送的事儿过去了，那么现在讲第二个寄送。真的黑夜八月被恩不过能大的松鼠年在都送羊等于成就了大把下鼠。首先呢守护根本，这个守护根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要是犯错误或者什么的话呢，要不嘛眼睛看到的事情呢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或者认知或者感受，或者呢耳朵听到的事情呢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或者认知，或者鼻子闻到的，或者舌头尝到的，或者身体触感到的，或者心里想到的，这样的六种事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或者错误的这种认知，因此呢把你引入到颠倒的道路当中。所以说呢守护好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门，如果你眼耳鼻舌身意面前呈现出可爱的事的时候呢，起非常猛烈的贪心，你就起贪了，烦恼了。如果你眼耳鼻舌身面前呈现出极其不可爱或者特别讨厌或者让人很生气的事，你就非大发雷霆，就特别不舒服痛苦的话呢，就产生了嗔恨。如果你对这个所看到的眼耳鼻舌身的呈现出这个是不明真相的话，那就愚昧。所以说要断出这个的话呢也才能叫守根本。那么守根本的话呢有三个方式守，一个是正念， 三二个是正知，三个是不放逸，长守住根门，这是这个意思。长守护根门的话，一个是心啊，一定要经常念善，不要念恶。第二呢，知，正知是什么意思呢？一再一再的观察自己在做什么，了知，不要呢让自己呢就是不知不觉中呢屈辱了这个恶念当中。第三个呢就是不放逸，就不放逸是什么意思呢？谨慎认真，非常用心认真谨慎，不要让自己呢放逐自己。因此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因为有了念，所以说不忘传习善的事，因为有了知，所以说呢反复观察自己的心，因为有了不放心，所以说谨慎对待自己应做什么，应该是取舍什么，就这样，应该取什么，应该舍什么，就这样的道理啊。这是上半的部分的这个寄送。第二个呢，就是昼夜三十钟啊，应教观心体，就是说昼和夜的三个时间当中呢，应该时时刻刻观察自己的心。心体不要让它起烦恼。那么这个昼夜三是怎么回事呢？一般呢，我们中国人呢，就会说，古代的时候中国人呢，没有24小时的说法，就是这个12小时的说法，没有24小时的说法。所以说白天呢有六更，对吧？晚上呢有六更，所以呢三更半夜是什么意思？晚上最中夜的时候就叫做三更半夜。为什么呢？每一更呢大概有2个小时，对吧？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深夜的最中间叫三更，那就是半夜。所以说呢它这个是六更，这个12白天六晚上六。但是印度人呢是白天30晚上30，白天30是下午中午上午，上午中午下午，晚上算是上夜下夜中夜，就是三个部分。所以说呢每一个时呢有4个小时。所以说呢他这个里边说啊，无论是白天的12个小时还是晚上的12个小时，就是每4个小时为一个时间，都一定要时时刻刻观察，起码每天呢白天观察3次或者晚上观察3次，你在做什么，你在说什么，你在想什么，等等等等等，大概这么个意思。大概你把扎下去，眼睛瞅啊，这么下眼睛也得扎下去，大概得把我下说这个寄送非常重要。说啊，这个阴阳极过恶，莫求啊他勿犯阴密，极功德于人得阴险，这是一个人的特别好的一种行为。那就是什么呢？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与任何一个人相处，你能做到这一两个的话，那么你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说应该宣扬啊自己的缺点，意思就是说对自己的缺点呢敢承认，我有什么什么缺点，什么什么缺点，这是英雄的所谓。一般没有足够的自信心的人是不敢承认自己的缺点的，只有呢有足够的这种自信心的人才敢说我就有缺点啊，他可以承认。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呢第一个呢就是养即过，就是跟别人说我有什么是过错，哎呀惭愧啊，我一定要断除。第二呢莫求他无犯，然后千万千万不要观察别人的缺点。为什么呢？比如说你是夫妻，或者比如说你跟他是朋友，比如说你跟他是领导和这个下属的关系，或者同事，你只看别人的优点然后看自己的缺点，这两个对比的时候，你自然对他产生的是一种仰慕之心和对他的那种仰慕之心。因为这样呢你对他会是百般的好，因为这样呢他也就对你百般的好。你和他比如说家庭的话，家庭一定很和睦的这个同事啊朋友的话一定会长长久久。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你不观察他的错误，从不观察他的错误，而且呢观察自己的罪过。然后接下来的也是这个里面的，应该呢把自己有什么功德呢，不要老是彰显在面，挂在嘴边说啊我如何如何厉害，我又如何如何有学问，我又如何如何本事等等，不要挂在嘴边。你越是挂在嘴边，人家越就不爱听，越是不舒服，大家感觉不好。那么呢愚人得阴险，就是他人的功德呢先观察好了他有什么功德，然后把这些功德 逢人就说啊，他很了不起啊，他有什么什么功德，他有什么什么功德。这么一说呢，就算他不在你面前，你要说他的这个功德的时候呢，他说他，他说他，不过一会儿一定会他，对方会知道你在宣扬他的功德。哎呀，他内心的深处里面，他开始就对你感激或者对你产生好感，由此呢，你和他之间会变成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或者呢，非常非常可以信赖的朋友。因此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记住了啊，人啊，如果你想让自己变成为了不起的，那么首先第一，一定要敢承认自己的错误；第二呢，千万千万呢，不要寻找对方的错误；第三呢，一定要把自己的功德或者自己的学位或者自己本事把它隐藏起来，然后呢，一定要把你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他的这些本事和功德呢，就是宣扬于人，让他人看到。这样一来，那么你跟同事，你跟朋友，你跟家庭当中的这个丈夫或者妻子，任何一个人相处都会非常非常的好。这是第三个偈颂的内容。现在第四个偈颂了，你的各地帮下去开炸大的帮我下想到你这刚回想起来吧，这个偈颂里面呢，关键的问题他就说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啊，面对人的时候应该什么样的，做任何一个事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不应该做什么。首先说断利养恭敬，高举陈长断，什么意思呢？首先呢，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想法是自私的行为，要不得，一定要放下来。当你获得了利益，你就很高兴啊，这为了获得利益，我就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或者呢，失去了利益，那简直是痛苦难忍，这是很不好的。第二呢，人家恭敬你呢，你就特别特别高兴，就是一切是为了让自己得到尊敬或者恭敬。不恭敬的时候特别特别难受啊，这个然后呢，自己呢非常高举，就是高举是叫傲慢嘛。然后呢，或者呢，你变成为这个人家就是赞扬你的时候特别高兴，不赞扬你的时候特别难受。然后呢，人家重视你特别高兴，不重视你特别不高兴等等，这种时间八法呀，那个是在我们在亲友书前天讲的时候呢，已经讲过这样的时间八法，就是一定要断出这个，如要不然的话，你所做的事会变成很小的利益，不会变成大的利益，一定要断出时间八法。下半个偈颂是什么呢？应修慈悲心，菩提心应固，应该修习大慈大悲的心来坚固菩提心。什么叫慈和什么叫悲呢？我在亲友书讲的时候也说过，所谓的慈悲，慈悲，慈是愿一切众生具足安乐及安乐因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叫做大慈心。悲是什么呢？愿一切众生远离一切痛苦及痛苦因，这样的一种非常强烈的心态啊，这就是慈悲。所以说这样的修大慈大悲呢，为了一切众生远离一切痛苦，又具足一切安乐及安乐因呢，要把他们安置于佛的果位。那么现在我有本事能够把一切众生安置于佛的果位吗？不要说是一切众生连自己安置于佛的果位的本事都没有，或者一个人得到安置于佛的果位的本事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先让我自己变成为佛，然后度化一切众生的话，那我一旦变成为佛之后，一定是拥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说下定决心，为了获得菩提佛的果位而一定要精进勤奋修习，这样的心呢叫菩提心，应该坚固这样的决心，大概这么个意思。等你没给脚步帮下心大的点吧点吧下你把穷去穷去的写吧真的做啊当时。这个里边有点两段，以上面的两个偈颂呢，实际上就是说断十恶修十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他就说因断十不善，信因常坚固。首先第一个呢，因断出啊十种不善。所谓的十种不善的行为是什么呢？身体的三种不善的行为，口头的三种四种不善的行为，心中啊三种不善的行为，加起来呢就叫十种不善的行为。那么这样的十种不善行为，身体呢，比如说杀生、偷盗、邪淫；口头呢， 就是第一不说我妄言，第二呢不挑拨离间，第三呢不说损伤别人的自尊心的这种恶口，第四呢不说能够起贪嗔痴的这种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绮语，这个叫四种这个口头当中的所造的恶业。那么心里呢，一个呢对他人所爱之物不起贪心，第二呢不起呢对他人损害的这种嗔恨心，第三呢不相信因果，不相信前世与后世，不相信四圣谛，不相信二谛，不相信三宝等等，这种不信一切只信钱的这种颠倒邪见啊断除，这个呢就叫做心中的三种这个恶业断除。如若能够做这样，而且呢深信善恶因果，就是说应常坚固，就是信仰啊，应该坚固，这个里面的信仰就是深信不疑的信任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为道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这个呢就是上半部分了，下半部分呢跟另外一个寄送的这个内容来结合说的，那把就行就行的写把真的做的错的啊，这个我们相信免必成的点把下手，然后再还有一个罗宾错啊，弄不去进错人错啊下手，就把这整个就可以讲了。首先呢他这个里边有一个叫那把穷行因少欲知足仇报助恩德，因摧腐愤慢以居地下心，然后呢有一个叫因断助邪命，因法命存活，前面的下半个偈颂和后面的那个一个偈颂加起来也就是六句话了。这个里面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少欲，什么叫知足。那天我在秦有书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所谓的这个少欲，你看到没有，少欲是在说指对未得的事啊，还没有得到的事情食物就是少有欲望，就是特别不是那么很强烈的这种欲望，没有这种对还没有得到的事情呢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那叫少欲。知足是什么呢？指已经得到的食物呢心中啊产生极大的知足的心。人要是有了这两个，你不管过的是非常平淡的生活，还是富足的生活，权更贵的生活，还是没有权利的生活，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种状况下你都会很幸福美满。这是前几天我们在讲那个龙树菩萨的秦有书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说过，最富裕的人是什么？知足少欲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对吧？所以说呢这个里边所说的这个知足少欲，一个是少欲呢就是对还想得到或者还没得到的东西呢才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知足呢已经得到的东西呢特别的这个知足，这两个是幸福之源。还有一个人一定要学会仇报重恩德，曾经对自己有恩的人呢不管到了多少年多少时间一定要加倍的奉还，这是我们中国人说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吧？对吧？当涌泉相报，一定要学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叫仇报重恩德，大概这么个意思。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因摧腐愤慢。什么叫愤呢？就是愤怒，就是脾气很暴躁，暴击如雷，就是这样的这种脾气暴躁或者嗔恨心非常重的这种心应该断除。因为有嗔恨心的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无论是有多少钱或者多少的这个享受他都不会感到很幸福，你周围的每个人不幸福而且你自己也很痛苦，所以说应该放下这种暴躁的脾气，然后呢就是慢，就是傲慢的心尤其是这个里边的傲慢呢，就是说骄恣和傲慢有点不同的，这个里面可能是骄恣和傲慢都包括了吧。所谓的傲慢就是说本来明明你没有这个本事你认为有，本来你明明没有这样的学位你认为有，那叫傲慢。这种傲慢呢出自那个自卑感导致的，刚开始的时候你跟不上人家或者比不上人家的时候你感觉特别怯懦又自卑， 然后自己呢安抚自己啊，没事，我肯定行的，我一定行的。这个安慰多了之后呢，让自己变成啊，我的确是行的那种心态，这是一种假象，而且呢是一种非常狂妄的一种心态，是不好，断出这样傲慢。还有一个呢，面壁塞在电报下，应具低下心。什么叫面壁塞在电报下？在任何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稍微做的边缘一点，你要不要喜欢出头啊，喜欢这个往后一点，喜欢低调一点，喜欢谦虚一点，这就叫做面壁塞。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把自己看得低一点，自己看弱一点，这样呢你才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尊敬你或者尊重你，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另外呢，就是罗宾从而弄一部戏，去尽存人从而侠说，因断助邪命，因法命存活，这个是今天早上我们的亲书里面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对吧？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断除邪命，应该以如法的这个命生存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人活的方式有特别不好的有五种，这个叫五邪命。第一个呢，就叫做什么呢？诈显为一。什么叫诈显为一呢？实非如此，装模作样。你明明没有这些本事或者没有这个能力，装模作样，自己在那假装啊，自己得行，这是一个叫诈显为一，就是诈显自己非常了不起。第二呢，就是谄媚风尘，这也是很糟糕的一种行为。说什么呢？这个阿谀奉承，然后呢谄媚讨好，就是说说很多违心的话，或者呢不切实际的这种虚言的这种赞扬，来让对方取乐或者让对方高兴。那这个时候你说的话都不是实话。这个是龙树菩萨曾经说，语言有三种嘛，一个叫美语，二个叫实语，三个叫虚言。这个里面所说这个虚言，就是说不是指于来谄媚奉迎奉承，大概这么个意思。第三呢，就叫做坐瞻欲得。坐瞻欲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旁敲侧击，意思就是啊，去年你给我什么什么了，今年好像我还没有，你应该给的意思，就反正就是那种拐弯抹角的跟他说，不直接说，你要的话直接说最好的，我现在需要一点什么东西，你帮我一下忙吧。他能帮呢就直接就跟你说好，没问题。他没有能力，他说哎，这事我还做不到，他会马上说的。你要是旁敲侧击会很不好，显得很不光彩，对吧？第四种呢，就叫做大言求利，是吧？大言求利，这个是什么呢？表现出这个威势，或者呢，巧取这个这个勒索呀，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么这种做法是什么呢？因为你有了权力，所以说用你的权力去夺取，或者因为你装有什么什么，神通啊、功能啊厉害，反正就以这种方式来去骗人家的钱财，获得自己的利益，这就叫做大言求利。第四呢，就是，叫什么增威博厚，是吧？增威博厚什么意思呢？你给他小一点的，希望能够给我返回来的时候呢，给大一点的。这种模式就是说略施恩惠，然后呢博大利养，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这样的五种的生存的模式呢，它就叫做邪命，是很不正常的一种行为。那么你应该呢要做一个正常的光明正大的一种生存模式，大概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就这么说的。